所以呢，心无所住，就是叫你不要住在色身香味触法里面。菩萨在未得不退转地以前，时时刻刻就是在调伏磨练，让心不住在色身香味触法里面。那么应该住在哪里？他应该无所住。无所住就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啊。金刚经里面讲，须菩提问佛啊，佛说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生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各位有没有心？有心。无所住而生其心，心还是生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凡夫要把所有的这一些烦恼心心所通通灭掉啊。灭掉了以后呢，灭掉了以后是不是就不要这个心了呢？不是的啊，不是不要这个心啊。那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刚开始小菩萨就要怎么样呢？他在根本位啊，根本位上他能够，因为呢他已经从反转胜啊，那么在登初地发菩提心，发最初发菩提心，他就是能够入那个真实义，那个有那个般若智慧的升起，能入真实义，他才能登地啊，才能登地，才称为他发菩提心。所以呢，他已经有一分般若智慧了，因此他在他的这个根本位里面，在座上啊，在出世间的这个根本位上，他心能够入圣意，能够入第一意，能够无所住，能够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可是到后的未来呢，就不容易了啊。这个他的心呢，如果不住在他的道所缘上，极有可能就是一定要缘色声香味触法。为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的所对境啊，你想要不缘，除非你能够到不退转地，能够到不退转地啊，能够心随时在第一意里面不动，除非如此，要不然的话，在后的位里面啊，极有可能只要你心不在你的道所缘上，你就是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上。那我们凡夫呢，我们是随时我们的心都在这个五欲境啊，色身香味触法里面啊。那么我们开始学佛，除了在观念上建立以外呢，我们还要学习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就是要来约束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在这个法门的约束之下，能够不住在色身香味触法上面。所以学佛不是只有这个靠这一个这个文字般若啊，一定要你实际上去实践，要实修，要修道啊，不是只有修福，还要修慧。要修慧，除了从正知见的建立以外，你还要把这个正知见带到座上来，以一个法门来规范你的心，让你的心开始学习不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上，你的心才能够有所增长。你要去向菩提啊，要能够到登初地发菩提心，要去向那个菩提，你才有进度啦啊。要不然我们现在是一点业绩也没有啊，一点进度都没有啊。如果你的心一天到晚哈，离不开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话，就很难啊。所以为什么修道要有座上啊的这一个训练？那么一定要讲实际的去修去实践，这个啊才是本。那么知见的建立呢，就是为了要带着我们怎么走的啊。没有这一分这个慧之良，文慧思慧的之良呢，修啊要修道也走不动啊，也走不动。所以呢，从这些地方我们常常在学习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很多文字啊其实早就读过，金刚经大家早就诵过吧啊，已经很多年的历史了吧 哈、啊。可是呢，这个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如果你不好好的用心啊去体会的话，你不知道，其实佛在这些圣言啊，这些经典里面早就把很重要、很实际、很根本的一些啊修行的方法都交代了，都告诉我们。可是呢，我们不是把它当经典来诵读啊，就是把它当这一个知见来学习啊。那么在实践上呢，就会比较欠缺一点。《金刚经》已经诵了，不要再诵了啊！读了不要再读了。这几句话每次诵过呢，丝毫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可是呢，啊，在这个地方自己仔细的思考起来，哎呦，老早老早就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行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呢，日常中啊，我还是要这个很唠叨的啊，鼓励各位啊，那么尽量让自己淡泊。我们的这个五根呢，啊，取静，尽量让自己渐渐远离这一些诱惑啊，色声香味触的诱惑，内心里面的法处境也会渐渐的啊淡薄起来。这样的话，我们要朝菩提道前进哈、啊，才会有一点业绩，有一点进度啊。好，我们说心应该无所住啊，那么这些圣者呢，他们在根本位里面这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在圣意第一意里面。到后的未来呢，那么他也是要常常摄心啊，不能有散心后得，也要自己啊要多多的，他们也是在这上面不停的磨练自己啊，因为你的心不是在道所缘上，就会跑到这一个色声香味触法上来啊。好，这是一个。再来呢，说学空不证空，学习般若，般若是无二慧，就是无分别。你要入空，只有一个啊，一个不二法可以入空啊，就是什么无分别，心不起分别，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叫你的心不要对色声香味触法起分别。不要对他起心动念，那么在座上能够有一个道所缘约束我们，帮助我们心不起分别啊。真正这些圣者不是凡夫，他们呢能够入空，学空能够入空。当他们入空的时候呢，他们不能证空，一证空啊，就分断烦恼，分证涅槃。那么小菩萨一路从初地开始，二地、三地到四地，一路都要这样磨练。如果你不这样磨练的话，你五地一定顶堕，五地不顶堕，让你熬到六地啊也会顶堕。为什么？你总会证空啊。所以五地你一学，这个五地菩萨是要学各种地，二地啊，世俗地、圣义地、二地、四地。四谛是什么？苦集灭道啊、哦！他要遍学一切声闻法、二圣法，要遍学菩萨法更要学。那么他学那个苦集灭道，那个灭谛的那个灭，那个灭就是涅槃呢、啊，灭谛就是涅槃呢、啊。如果他从初谛开始，不是一路学空不证空的话，那他到这个地方自然而然他就要入灭的。所以五地有一个顶堕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六地呢，六地要学十二因缘独觉法啊，观十二因缘，缘起还灭，还灭也是涅槃啊，也还有一个顶堕处啊。所以呢，这些菩萨他们呢怎么样呢？他们要入空，要一般若入诸法实相。虽然从初地菩萨开始是浅入，不是深入啊，但是呢每入必不正。所谓不正就是不起分别，我心入这一个啊，这个无二慧起来以后，入这个诸法实相不分别一切法的时候，一路下去就是不分别，任何境界起来就是不分别，要一直到八地 都不能证空，学空不证空啊。我讲的八地呢，当然就是七地后心登八地，然后证无生法忍这个地方，只有到证无生法忍这个地方，证无生法，他这个地方才证证涅槃。可是这个地方因为他七地的那个方便会已经修圆满了，所谓的方便会在七地这个地方修方便会，是因为六地把那个无二会，那个般若，那个无二会已经修圆满，般若波罗蜜多了。我们知道初地从布施开始到六地是般若已经圆满，般若蜜多了。因为那个无二会般若已经般若蜜多了的关系，好，他有力量开始有余力啊，有空闲，可以开始训练自己在这一个无二会啊，不是这个，在这个诸法实相上面，以这个圆满的般若智慧啊，在这个诸法实相上面呢，能够自在不分别，这个就是训练方便会，能自在能不分别，他能自在能不分别，这个功夫训练了啊，这个成熟了啊，他才能证这个无生法，得无生法忍，忍就是慧啊，证无生法忍，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菩萨证涅槃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烦恼啊可以在这个地方断，所以他证涅槃，有断就有证，菩萨要到七地后心才能够把所有的烦恼断除，他一断就证，证什么，证涅槃，他不分证，他是全证，一次全证，在这个之前呢，他绝对不能证，学空不证空，一路只能让心啊依这个般若这个空慧，一路无分别的一路下去，任何的这个风吹草动，任何的境界再美再妙啊，那么都不能起分别。这个就是啊，菩萨在不退转地以前所修所行所学，就是这个原则。那么下面既得不退转地，则心无分别。这个他这个心无分别，我们上堂课讲了，他是报德，果报德的。为什么？般若也般若蜜多了，方便会也般若蜜多了，圆满了，所以他自然而然随时随刻心在第一义地里面不动，不会动，自在。然后呢，集佛功德啊，他能够以他的无量神通三昧到十方国土去帮助十方的佛啊，庄严他的佛土，帮助他度众生，我们说成熟众生，简称言土俗生啊，成熟众生就是度众生。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三清净地菩萨，他在集他要成佛的功德，广度一切众生。所以说，真正有度众生资格的，要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有资格度众生啊。禅宗的那些大中枪，破初关，破重关，破了重关，就是三清净地。那哪些众生根基如何，在什么地方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引导，在什么地方应该帮助他入诸法实相，他都能掌握啊。所以呢，像这一些大开悟者啊，在他的手下啊，帮助他的这些亲近他学习的这些参禅的人呢，我们在禅宗的一些公案里面看到很多啊，他是时是机的，那么一点一破，好，对方就开悟了，他知道他的这个开悟的因缘已经到了啊，什么地方啊应该给他什么帮助，他都能掌握，这个才是真的叫度众生啊。我们呢，我们真的是同学，大家一起学了啊，这个也不是谁帮谁了，就是什么呢？同 同学同学一起学啊。好，下面他说不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这个宗派他对菩萨道啊，就是大圣从登地开始的这个圣者一直到成佛这个阶段的修道是怎么样来分他的层次，然后这个修道的过程里面他不谈断证，那么他交代这两个阶段菩萨的所修所学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下面呢我们来看他如何解释菩萨地的这个地。他说因为前面这个主张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宗派他解释菩萨地呢是菩萨善根阶级住处，这个呢是十住毗婆沙里面说的这句话啊。十住毗婆沙里面呢他解释这个菩萨地的地，他说是菩萨善根阶级住处，这个阶级当然就是指十地了，十个阶段了啊。那么他把菩萨的善根呢分成十个层次啊，十种阶段。那么菩萨的这个善根啊的这个住处称为地。什么叫做善根呢？我们凡夫啊贪嗔痴叫三不善根啊，那么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从不贪不嗔不痴做基础去厚植啊功德，以及啊厚植智慧，这个呢都叫做种善根。所以我们想种善根呢就应该让自己的心尽量的从五欲境开始哈，远离五欲境就不会贪啊，没有贪也不会嗔啊。那么能够懂得远离五欲境，让心啊如所教住，《金刚经》里面讲说心，菩萨的心应该要这个无所住，那无所住要住在哪里？如所教住，如佛所教的教法而住，也就是看你取什么道所缘，你就应该住在那上面。这个道所缘啊，不管是是属习也好，参禅也好，或者是意念圣号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持这个咒心也好，我们说持咒也好。都是摄心修道的一个所缘境，这个都称为道所缘。那么能够让你的心长时间的住在道所缘上，你心住在道所缘的那一刹那，那一念心就是不贪不嗔不痴的心，对不对？假设你念佛，所以我们常常讲念佛法门要很小心啊，你要没有任何想头，没有任何分别的那一种心去念佛。假设你这一句佛号起来是无限的哀伤，佛啊你救我啊，或者是说无限的恐惧，很怕再来这个娑婆世界受生死的哈，夹杂这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啊，这样子的一种心，那么在凡夫的立场难免是一种烦恼心，是不离贪嗔痴的心啊。所以在道所缘上是要培养我们那个无分别心，你要入空，如果不依无分别心的话没有办法入空，般若智慧产生不起来。所以不管你依任何法门来修，无非就是要训练你的无分别心，因此要把握这个原则。你要发愿是另外一回事，发愿啊，那个是很重要的，任何的这个佛弟子都应该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要常常发愿，自归依佛当愿如何如何，自归依法又愿什么，自归一生啊，三归一也在发愿。发愿是一回事，发愿是立志，我们要有这个立志的决心，我们才能够朝一个目标勇往直前。 但是立志了之后实践的时候，那个无分别心的培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发愿的地方。发愿求生净土不在念佛的时候，是念佛前跟念佛后。你要发愿，你要求生净土，你要恳切的发愿。但念佛的时候，是你要训练这一念相续的无分别心，这一心才能跟佛心相应，才能发起入空的般若智慧起来啊。所以众善根，不贪不嗔不痴的心，在凡夫而言多难呐！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一念能够离开烦恼，离开无明的。唯有什么？唯有让我们没有想头，没有任何想头的那种念头，一念一念的看着我们的道所缘。哎，这一念一念都是不贪不嗔不痴。好，念念种善根，菩萨厚种善根，从凡夫开始就这么训练的。难不难？不难吧，只是我们常常少根筋啊，不是很用心啊，在座上啊也马马虎虎，在座下啊学习文思二会也马马虎虎啊，就是因为马虎惯了，所以这个心呢始终没有办法训练好啊。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啊再加一把劲啊，再努力一点。好，这个菩萨善根阶级住处啊，菩萨这一种心啊，这种善根的啊，这种心呢啊，它分十个阶段啊。那么这十个阶级啊的这一个这个点，就是菩萨地的这个地。好，解释这个地第二个说法，他说或为十菩提心功德差别一处。这句呢是入中论里面对地的一个注释啊。他说十种菩提心的功德的一个差别的住处啊。那么刚才讲善根，这个讲因啊，你厚种善根，好好的培养自己，念念不贪不嗔不痴，念念离色声香味触法，念念都在道所缘上，那么你念念都在种善根。好，种善根有种善根的功德，所以从它的这一个果上来讲，就是讲这个功德了啊。所以呢十菩提心的功德差别一处啊，也可以从他的这一个众善根的这一个功德啊，发起菩提心的这个功德的层面来说，菩萨十地的这个地。好，下面他说入中论未明此意，还特别在说完菩萨十地之后，根据华严经十地品，从第一菩提心即喜地开始到第十菩提心法云地为止呢，把它每一地每一地的功德数呢啊，特别做一个总的叙述。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啊，菩萨地就是这样的意义，也让我们啊知道菩萨如何修心，他有多少功德，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啊。所以呢他还特别的把它做一个总的叙述，好像什么呢，菩萨地只是依十种菩提心所修集的功德增上而说啊。菩提心从最初发起的最浅的菩提心，一直到十地圆满的啊，这个最深最广的菩提心，它当然它的功德就地地增上啊。所以呢它这一个啊十地就类似好像是十种菩提心，此种不是种类哦啊，菩提心只有一种，它是地地地地的增上，地地地地的这个啊深入啊。那么分十个阶段啊，就称为十地。好，下面啊，这个已经前面已经把这一个菩萨修道依十地啊分阶段，那么怎么修，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没有提到断证，没有提到向导果道啊。那么这个对地的这个解释，也让我们知道完全啊不离开这个菩提心的这一个啊、 这个原则啊来谈它。下面呢，他再举《华严经》来证明啊，实地是菩萨的菩提心地，也就是菩萨的这个智地。他说：“诚然啊，这就是啊，说句老实话了，《华严经》曾赞此实地为菩萨摩诃萨智地，又说菩萨实地因佛智而有差别。”又将此实地品称之为集一切种一切智菩萨行门菩萨行法门品，西晋祖法护译此品的别行本实地经名为见备一切智德经，大概是据此立名的吧。啊，这个是引华严经啊，进一步来为这个这两部论，就是《十住毗婆沙论》跟《入中论》啊，做一个证明，以一个圣言量来做一个证明。我们知道这个《华严经》是讲菩萨道啊，这个最仔细啊，最圆满啊，也是唯一的啊一部经。其他的大圣经典，如果要谈菩萨道呢，大部分啊都要根据《华严经》的。那么在《华严经》里面，他称赞这个实地呢，他说是菩萨摩诃萨智地啊，说这个实地为什么要分实地，就是讲这个十个阶段菩萨的智慧啊层层增上的这个差别，就是他们的智慧地。所以他又说菩萨实地因佛智而有差别，每一地的佛智不同。各位，佛智不是到成佛的时候才叫佛智啊，从凡夫出发心开始就是为了要求佛智，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为了要成佛而学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要求佛智啊，开始学习。那么菩萨初地开始就开始集佛智，只是呢这个佛智圆不圆满，圆满就成佛，还没有圆满继续集啊。所以实地因佛智而有差别啊，这些智慧都是要准备成佛用的，所以都叫佛智。下面又将实地品称之为集一切种一切智菩萨行法门品啊。一切种一切智就是指佛的一切种智，佛的智慧能够遍知一切种种事物，一切万法只有佛能啊遍知，菩萨都尚有不及之处。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故事啊，我印象中还有声闻的智慧不及佛的智慧啊，那么菩萨的智慧有时候他也会举出来，也是不及佛的智慧啊。那么只有佛的智慧最圆满，所以对一切种种事物能够啊圆满的这种智慧叫做一切种一切智，这一切智能知一切种种事物，一切法能了知一切法，所以叫一切种一切智，简称合起来把它称为一切种智，也就是佛智。所以他说实地品称这个呢叫做集一切种智菩萨行法门品啊，我这个地方自己把它浓缩了啊，就是集佛智的菩萨行门品，把实地品称为是集佛智的菩萨行法门品啊。那么西晋早期的啊，有位这个早期的这个啊这个译师翻译的专从事翻译的这个出家人祖法护，祖法护呢翻译了一些这个般若系统的经典，算是早期在鸠摩罗什以前啊早期的翻译者啊。那么这都是早期把这个大圣经典引进中国以后从事翻译的了不起的法师，他呢就把这个实地品，这个祖法护啊，把这个实地品的经名呢，他把它翻译成见备一切智德经，逐渐逐渐的啊具备一切智德，就指佛的智德了啊，只有佛的智德是能够周遍一切啊，所以见备一切智德经，这个就是菩萨地的一个很贴切的一个啊一个写生啊。 那么菩萨从初地到实地，他就是逐渐逐渐的去完备啊，去准备啊，去修集佛的智慧，所以叫渐备一切智德经。从这个地方啊，《华严经》的这个说法，那么进一步的证明，所谓的菩萨地，那个地呢，就是指菩萨的智慧，指菩萨的善根功德啊。从看是从啊，从因讲，从果讲啊，都可以讲。下面还有一段做个解说啊，他说《华严经》实地品的理趣是如此，月称论师依此品所写的入中论理趣也是如此，中观根本应成的这一系对这一课题的见解的确与众不同，然即福顺经义啊。那么这个经义当然指的就是般若经啊，很符合般若经的道理去向啊。前面啊，这671页这么简短的啊，这样一个啊一页的内容，就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宗派啊，在道自性，在道自性上，大圣菩萨的修道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是啊这样的一种见解。好，下面我们再看673页，他把这个大圣行者的这一个修道，从凡夫开始。分三个阶段啊，凡夫地就是未发菩提心地，你还没有发菩提心。好，到圣者开始就发了菩提心了。好，这又是一个阶段，已发菩提心的阶段。在已发菩提心的阶段啊，把它分割出来，那么他也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呢是还没有到不退转地以前的这个已发菩提心的，这个就是还没有证无生法忍以前的。和已经到不退转地的，这个就是证得无生法忍以后的，把菩萨地又分这两个阶段啊，这整个合起来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一个中间的阶段。好，最后的就是成佛普光明地啊，他的这一个从凡夫到这个成佛就这三个阶段，中间刚才的那个菩萨啊，这个应该要这个心无所住，学空不证空的这一个前阶段，以及之后这个心自然而然能够在这个无分别的状态下，那么集一切佛功德的这个阶段都讲了。现在呢，他要来补充前面。好，那么还没有发菩提心的这些凡夫怎么办啊？要怎么修呢？哦，这个地方啊，就从672页这里，他要来做一个交代啊。这个阶段应该怎么修呢？那么这个也是这个龙树乃至中观应成的一个不共见啊，在大圣道自性上的一个不共见。前面是讲这个菩萨地不立断证、不立相果的一个不共见，现在呢要讲一生入道的不共见，就是凡夫入道的不共见。好，他说现在我们应该回到一生入道问题。十住毗婆沙论入初地品中所说云何入初地之颂言，若厚重善根，善行于诸行，善集诸之用，善供养诸佛，善知事所护，具足于身心，悲心念众生，信解无上法，具此八法已，当自发愿言：我得自度矣，当复度众生，未得实力故，入于必定句，则生如来家，无有诸过咎，即转世间道，入出世道上，入出世上道，以是得出地，此地名欢喜。这一段告诉我们，一生入道要具足八法啊，这是根据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入初地品里面所说的五个偈颂。这五个偈颂就是告诉你，从凡夫起步修学要学习这八法，这八法具足了以后就能够发菩提心登地。那这八法是哪八法呢？从这个偈颂的第一句开始，若厚重善根是第一，第二善行于诸行，第三善集诸之用，第四善供养诸佛，第五善知识所护， 第六，具足于悲于身心。第七，悲心念众心，念众生。第八，信解无上法。这八法的第一个厚重善根是个总说。总而言之，一生修道一个原则，厚重善根。啊，我们刚才已经有把善根做解释了。哦，这个其实是很这个很踏实的。哦，回家抓着这个原则，看好自己的心，你念念都能种善根的。啊，好，下面七个呢是别说。所以实际上说起来，其实要别说的话只有七法啊，不是八法，但是呢总个合起来说是八法啊。好，我们先解释厚重善根。在这个地方讲厚重善根呢，就要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重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还要更广泛一点啊，以这个不贪不嗔不痴为原则而开展出来众善奉行，就是厚重善根啊。所有的啊，这个、应该啊求佛道啊，应该要做的一切善法都应该去行，而且这个善法要逐渐从什么呢？从我们这个杂染的凡夫的这个杂染这个地方开始，往纯善不夹杂纯净的这一个目标前进啊。要纯善不夹杂纯净呢，这个最好训练呢还是要从心住道所缘啊，像金刚经讲的，应如所教住，住在这个圣法圣教上，没有任何念头，没有任何想头，就这么一念一念下去，这样子最接近纯善纯净。尽管我们还有无明覆盖啊，但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地方突破无明，奔向这个智慧光明的啊，最好还是从这里。好，以这个为原则，所行的一切身口意三业都能够符合众善根，都能符合是行善法，叫众善奉行，这个是一个总说。所以为求佛道所行的一切善法，我们都可以称它叫众善根，不但要重还要厚重。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分别说的这七法。好，下课。好，我们继续刚才这个一生入道的八法啊，总说厚重善根是一法，那么别说有七个。第一个呢，讲善行于诸行。这个诸行指的是各个行门啊。那么这个行门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无非呢是修戒、修定、修慧、戒定慧啊的修持。都是行门，所以呢要善于修戒、修定、修慧，这个就是善修诸行。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这是一个泛说。但是依照根性的不同呢，那么也有人呢不是由戒入定，由定入慧，有的人呢是一开始就由慧而入的，也有这种人啊。像佛引渡众生啊，他不一定啊，看众生的根基。有些人呢，是循序渐进，戒定慧循序渐进；有些人呢就不一定。像他在这个接引这个舍利弗的舅舅，叫做长爪范志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外道，那么非常的聪明。辩才也非常的好，他的姐姐还没有生下舍利弗以前呢，他可以说呢是在当时外道里面呢啊，婆罗门呢外道里面呢是一个啊这个最优秀的啊最出色的，也公认呢他是最好的一个这个辩论啊这个辩论家。但是呢，自从他姐姐怀了舍利弗以后呢，他姐姐就变得辩才无碍。自然而然的变才无碍，那他心里就在想啊，将来我姐姐生出来这个小孩不得了啊，那我这个舅舅的如果不赶快再加把劲的话，那怎么可以啊？ 所以呢他就再去做更深入的去学习学到了他这个四处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到处没有人能辨明他在外道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么高明的情况之下回来呢就听说他姐姐的这个孩子已经出家了舍利弗刚刚随佛出家没有多久那他心里就想这么出色的小孩能够引渡他出家的这个人呢一定不是简单的角色那么他当时他自己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了所以他就准备要来踢馆了我们现在人讲说要来挑战打擂台要来踢馆了就到佛的面前来那么向佛挑战佛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以智慧以智慧直接引渡他他就见到佛呢他也不礼佛不拜佛他就跟佛讲他就说佛我这个一切见不受一切见这个佛讲空嘛不能够执着任何见地对不对然后他说他说他一切法不受他不受一切法就不执着一切法的意思不受一切法一切法不受那佛就问他一句他说佛就说一切法不受的这一个见你受不受听懂没有结果呢他一下就傻眼了他要说不受那他就是跟释迦佛的弟子一样啊佛也说这个法了所以你也没有什么超越我们的地方他要说受一切法不受的这个见我受那你就犯你自己的自与相违了你一切法不受只受这一法对不对所以他说受也赢不了说不受也赢不了说不受输得更惨说受胜输得更惨说不受打平手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佛确实是一切智人他当下马上礼佛皈佛请佛开示他那么他马上入道而且呢是证这个这个阿罗汉果他为什么叫做长爪梵志啊梵志就是出家人的意思就是因为他立志要再去进修要修到他认为有把握的时候他就是回来准备要跟他这个外甥要打擂台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外甥来路一定不简单的才让他妈妈怀孕而已他妈妈就变得这么辩才无碍了他是这样所以他就立志从那天开始他这个不剪指甲一直到他修学完成回来打败了他的外甥他才要剪指甲他指甲留得很长长爪梵志好像这样的人呢就不见得是从定从介入的这个是直接以智慧点他那么因为他根基够的关系了立根呢所以这个就可以这样那么一般人呢想要这个修学要修慧的话那么戒定都要搞好才有办法如果你的身形与行心还有你的心是不受约束的那么胡作非为的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受约束才有可能受了约束以后慢慢你的心才能被规范才能修止有止才能修慧这个是一定的好善修于诸行呢在这个凡夫的阶段呢就应该好好的修戒定慧下面善集诸资用你要好好的去集你修道所要的这些资粮那么这些修道所需要的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谈它这个积极的一面呢就是你要 善于去修集助道法啊，能够帮助你修道的这些助道法。助道法就是37道品，37道品就是助道法。37道品在这个凡夫的阶段啊，要完成的有四念住、四正勤啊、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这几个都是在一生的阶段。但是这几个阶段里面修学这些，无非是希望能够具备七觉知，有七觉知，一七觉知才能从凡转圣。所以如果是在中观应城以外，37道品的修学到见道的地线观里面，七觉知要用的，要用七觉知的啊，才能正八正道。那么如果是在中观应城这里呢，它没有这个无间道、解脱道、地线观、随线观的这个说法啊。但是你从凡转圣啊，在要发菩提心啊，你要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要登地这个地方呢，这些东西都要用到，都是助道法。所以这里呢，我们所谓的善集诸资用里面的助道法呢，那么就是四念住乃至到七觉知，这个都是在凡夫的阶段，你透过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渐渐的能够具备七觉知啊。在这个地方，你要善于修集，这是积极的一面。那么消极的一面呢，就是要善集白净法。所谓善集白净法呢，就是说你要尽量让你的身口意呢是清净。那么要让身口意清净呢，那么在凡夫的阶段呢，当然我们只能先从不造恶开始，不做坏事，不造恶。所以呢，这个就是佛所说的诸恶莫作，自净其意。前面的厚重善根要众善奉行啊，善集诸资用这个地方呢，要集白净法，你就要诸恶莫作，要自净其意。那么要诸恶莫作、自净其意的话，当然这个地方就要依戒。所以呢，十善业道这个地方啊，就是要凡夫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好好的修十善业道，依十善业道让自己能够善集白净法。进一步的积极的一面呢，要能够修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啊，培养七觉知，这个就是善集啊，这一个助道法。这个两分合起来啊，集助道法跟集白净法啊，这两分合起来就是善集诸资用。为什么说是两分呢？因为在十住毗婆沙里面说一生入道要具足八法，可是在华严经里面呢，它是说十法啊，说十法，一生入道要具备十法。那么差别呢，就是这个有没有展开的问题。也就是说，像善集诸资用这个地方，它是含摄这两分，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它就直接开成两分啊，就是善集助道法跟善集白净法这两分。好，这是第三个。如果以差别法来讲，这是第二个啊。我们再看下面，善供养诸佛。在凡夫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好好的啊，要供养三宝，那么最好能够供养这个圣化身的化身佛。像2500多年前释迦佛在世，你能够这个自诚的供养像释迦佛在世的这一种化身佛，也就是还没有入涅槃的正住世的这种化身佛的话，这种供养诸佛的这个功德呢，也是一生入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资粮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佛住世了，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所以我们只能在寺庙里面去供养这个佛像。但是呢，我们供养佛的心还是一样的 啊，因为我们自己这个福报不足，我们自己程度太差哦，所以呢我们会出生在这种末法啊，佛已经入灭的这样的时代。这个是我们呢表示我们的程度还距离很遥远，但呢我们没有办法一步登天，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累积啊。所以供养三宝供佛一定要以诚心啊，不要呢例行公事，不要呢虽然不是不诚啊，不是没有诚心，可是呢马马虎虎惯了，供佛的时候也是马马虎虎哈。我看到我的亲人呢啊、哦，有时候有姻缘呐 去到亲戚家去看看这个一些亲戚啊，那么我就看过那个佛桌上面一层灰哦，然后你去看他，你就带着一点水果啊什么的，他就然后呢他就说啊来拜佛来拜佛，他就随便拿个盘子把那个水果就往那个桌上一放啊、哦，就合掌拜一拜，拜佛拜佛，也是供佛啦。但是呢，这总是还是差啊，差得远一点。所以供佛呢，一定要以诚心啊，要至诚。那个供桌总是要弄干净，恭恭敬敬的把供品放上去啊。那么恭恭敬敬的礼拜顶礼啊，至诚的供养。没有因缘可以供养这个住世的化身佛，圣化身的佛，那么我们供养这个佛像也应该是要啊这个虔诚的供养。好，所以呢这个凡夫一生要入道，时间不是很快，就是这样，因为你想要善供养诸佛呢，你总要能够逢佛住世。那么要逢佛住世就不是短时间的因缘，像我们的话啊，想要逢佛住世最快大概要等弥勒菩萨啊，要来成弥勒佛的时候，龙华三会再相逢啊，那个地方呢我们一定会得度，因为释迦佛已经都为我们做了得度因缘了哦，我们都闻释迦佛的法，也在他的法啊法门之下啊，有这一份决心要学习，这个都是叫得度因缘啊。那么未来最慢啊，在龙华三会啊，最好我们不要等到第三会那么晚，早一点啊就能够成就，能够入圣道。好，这个是善供养诸佛啊，指的是要供养住世的圣化身的佛。下面善知识所护，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前面的啊，这个厚重善根、善行诸行、善集诸资用、善供养诸佛的话，就能够得到善知识所护。善知识指的就是三清净地菩萨跟佛，这个才是真正的善知识啊，他知道我们的因缘，善知我们的根基，他才能护念我们，才能维护我们，才能引渡我们啊！所以善知识所护啊，是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我们这个密宗喜欢说加持，加持就是这个护念啊。我们讲的善知识所护的这个护念，下面具足于身心。这个身心呢，就是一种坚固心啊。这个对于佛法，对于佛所说的教法，能够啊身心的啊爱念，坚固的爱佛法。我们这个时候哈、啊，不能舍法爱啊，要深爱法，深爱出世间法。等哈、啊、登了这个菩萨地以后啊，才开始哈、啊，尤其呢是到五地六地那个地方哈、哦，为什么我们说前面登地开始学空不正空，那个地方就是要注意哈、哦，不能起法爱啊、哦，就是要学习如何舍法爱，一点一点的舍。但我们现在呢是爱的不够，对法爱的太浅了啊、哦，所以我们是浅心爱佛法， 身心爱世间，啊，现在想办法要把它转过来，啊，要身心爱佛法，潜心爱世间，啊，怎么做呢？刚才讲了，厚重善根，守护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心念能够在道所缘上念念都是众善根，念念都是不贪不嗔不痴，好，那么时时刻刻让自己的身心都在佛法上面，如果不是在道所缘上，也是要在佛法的义理上思维，啊，去这个丰富我们的法流，我们的意识之流，让它都是流续着佛法，那么这样的话，慢慢的你就能够身心爱佛法，渐渐的你会潜心爱世间，到最后根本不为世间所动，色声香味触法不惊心，在你眼前不会引你起心动念，啊，这个就是具足于身心，就是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培养，让我们自己能够身心爱佛法，啊，这个是具足于身心。你要能身心爱佛法的话，你才能够为求佛道立广大志，因为你身心爱佛法是来自于你能够念念让自己在道所缘上，念念在佛法的正知见上思维，这么样日积月累的长时间的培养，培养到你的心在法上啊是经常，而在世间的五欲上呢是很少，啊，是，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你逐渐能够对诸法实相能够有深刻的认识，深刻的体会，对诸法的这一种无自性的这一种真面目能够体会的越深刻，认识的越深，那么到达一个程度，你自然能够立广大志，这个立广大志就是立成佛志。我们现在说我要学佛，其实你问问你自己的心，啊，比你下决心明天后天要做什么那个力量还要弱，你明天后天要做什么的一个事情让你决定了非得去做不可，那个力量都胜过于你现在在内心里面是啊我是要成佛，我要学佛，我是要成佛，那个力量都比那差别都很大啊，各位体会看看，自己去想一想啊。所以真正啊，你要能够让你自己的心在法上能够坚固，你才能够立广大志啊，真的上求佛道的那种广大志能够升得起来，然后呢深广大解就是对诸法实相能够去入，这个叫深广大解。佛为什么说法？佛不为别的事情说法，佛开口说法是为诸法实相说法，为第一义谛说法，为涅槃说法，所以深广大解是要对第一义，要对诸法实相要能够真正的起深刻的认知体会，这个才是深广大解。能够深广大解，能够立广大志，才有心力往下面一个悲心念众，念众生。如果没有到达这个程度，你对众生的悲心生不起来。我们现在的心，同情心是有，这个是孔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连这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那你我不会在人道相逢。人道是个善道，人道要讲人的根本啊，做人的根本，做人的起码，这个是人的根本啊。所以真正要对众生起悲心，那个悲心是真正知道众生在生死这个苦海里面，是为何会在生死苦海里，为什么所苦，为什么不能出离，他清楚他知道，他才能够身从身心里面，从他的那个心啊的深处里面产生一种坚固的一种 悲啊，那种慈悲，要度众生。多冤枉啊！他看到诸法实相，他知道，他说多冤枉啊！原来我们啊，被这世间的法这样的欺骗啊，在虚妄不实的这一个世间现象里面这样迷失。他现在终于知道了，所以他能够悲心念众生，能够生起悲心来。然后呢，第八，信解无上法。各位，信解无上法这个地方就是上上圣解行为法性升起的这个地方。上上圣解行为法性升起这个地方就是马上要登地的地方。这个法性，你能入这个法性，上上圣解行为的这个法性，法性是空性啊，你能入这个法性，就是入诸法实相。一入诸法实相，菩提心就起来，登地。